大家好，欢迎回到文昭谈股论金。现在是美东时间的12月16号，星期三。今天在参议院举行了关于选举异常的听证，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国会级别的听证，延续了4个多小时，从早上10点钟到下午2点过啊，有很多证人发言，进行了很激烈的交锋。另外呢，有些迹象表明川普可能接近了采取最后行动的边缘了。但是一开头呢，咱们先聊另外一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朋友们的心结，其实也是多少也是我的心结啊。咱们来聊一聊，就是很多观众网友跟大选的消息到今天呢，已经看了各方面的讨论和证据，那对这次选举的公平透明呢，也还是有一些怀疑的。但是呢，一旦说川普采取雷霆手段呢，心里还是很难接受。主要障碍呢，就是在于觉得川普一旦来硬的脱离了法院和国会形式啊，看起来打破了惯例，是不是就破坏了宪政体制，把桌子都掀了嘛？美国从此国将不国了。那于是呢，就面临一个特别纠结的心境。要不然呢，觉得川普还是应该采取雷霆手段，破除那些建制派势力的干扰，恢复公平和诚实的基础；要不然觉得呢，还是稳定更重要一些啊，多少还是维护当下这个体制。它虽然变质了不好了，但是打破它的风险会不会更大呢？其实有这种感情，我觉得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人们总是对于习惯看得很重，打破惯例，前途未知嘛。人们对于自己不能够预料的、不能够控制的事情啊，总是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和排斥感。所以这种情绪呢，可以说是相当自然、相当合理的。那我呢，就想探讨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叫做维护宪政呢？就像川普自己说的，守护宪法是作为总统的最高职责，可是怎么样做叫守护宪法了？是不是不管好赖就按程序办事呢？非常手段这种事情，在美国历史上也有先例，像林肯总统在内战爆发以后所做的，咱们以前节目当中谈过啊。他行使总统的特别权利，终止人身保护条例，是在北方州内部逮捕了一批反战的激进分子啊，就关了几百家报纸，抓了他们的老板和编辑，还把一个这个大法官都给抓了。那今天呢，咱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寻找答案：什么叫做维护宪法？什么是宪法的本意？我们先把美国的事儿呢放在一边儿啊，放一会儿，咱们先来看看中国的事儿。大家知道啊，孔子终其一生周游列国，无非倡导的就是4个字，叫做克己复礼。复礼呢，也就是恢复周礼。他觉得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礼坏乐崩了啊，这个天下已经糜烂的不像样子了，怎么拯救这个世道人心呢？哎，恢复周礼，恢复传统。孔子一生都在忙活这个，那大家觉得这个礼是他心中最高的权威，他人生的终极目标了吗？还真的不是。孔子说过一句话，叫做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说人要没有德行了，你要礼又有什么用呢？人心里要没有德行了，你要乐，音乐来干什么呢？儒家那个音乐呢，不是为了娱乐啊，它主要是烘托一些仪式的气氛，干这个用的。礼乐都是作为教化的手段。这个礼乐啊，它叫做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本身并不是终极目的，它是用来加持和维护人们心中秩序的啊，这才是孔子的最终目标。这个秩序是啥呢？孔子用一个字来概括，叫做仁，就是一个单人旁一个二字，那个仁。在孟子那里呢，做了更详细的解释，是啥呢？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种品质被孟子称之为四端，就是说搞什么礼乐啊，这一套过场形式啊，其实呢都是为了守护、保持、传承人的这种品质。你把这个真正的目的抽掉了，好，那这套仪式它无非就是个表演嘛。就像现在那个中国好多城市搞祭孔的仪式啊，大家看着挺热闹啊，穿上古代的衣服，奏着古代的音乐出来表演一趟啊，那干啥呢？成了一个旅游项目了啊，就成这么个东西。于是它就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大家觉得现在山东曲阜有祭孔，孔子的精神就回来了吗？当然没有嘛。那这种话呢，在《论语》当中不止出现过一次。 孔子还说过另外一句，叫做礼乎礼乎，玉帛云乎哉，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那意思就是说，大家以为礼难道就是什么玉器啊、丝绸啊这些东西啊摆出来搞个仪式用的吗？大家认为音乐这个东西就是什么钟啊、磬啊拿出来叮里咣当敲一通的吗？这些东西都是仪式性的东西，它得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孔子所说的人，孟子那里所说的四端之心啊。那咱们今天可以问同一个问题啊，把这个话改一改，叫做人而不仁，如宪法何啊？就是人都不诚实了，没有德行了，你说要这个宪法的意义何在呢？啊，或者改着问一句，叫做宪法宪法，程序云乎哉？宪法宪法，条文云乎哉？啊，难道宪法仅就是一张纸上的条文程序吗？你还别说啊，有很多人认为宪法就是这东西，就是一堆条文和程序。对于太多人来讲啊，这套形式和过程已经过于重要了。因为它的全部舒适感就来自于这套形式，它的职业、它的身家性命甚至来自于这套形式。比如有一些职业政客他就是搞这个的啊，有些什么法学院毕业的他一辈子都是在各种条文里钻来钻去，人家靠着吃饭的。对他们来讲呢，这些东西已经过于重要了，至于说这些程序条文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已经变得次要了。那么当面临关键选择的时候，他们就宁愿去维护这一套表面的形式，而不是去修复最本质的东西，诚实和信任。川普总统采取非常手段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在规矩之外行事，在这个法律体系里边呢也是于法有据的。所以说啊，这个法治这个东西呢，很多时候是在于人的选择和勇气。你如果觉得这个事情死活不能干，那你就会去找出大量反驳他的先例，因为英美是判例法嘛，你总能找出很多负面的例子去驳斥他。你要想这么干的话，也能找到正面的支持的例子。比如说1807年制定的反叛乱法，它就赋予了总统这样的职责，可以采取非常手段戒严军管。只是呢，这种东西啊，它很少被使用，很少被用的原因呢，确实也是因为它性质太严重，后果太严重啊，大家相当不习惯。但是呢，这个东西一直就在那儿，在历史上 99% 的时间里面，确实大家不用去面对这种艰难的选择。但是呢，我们就现在处于剩下的 1% 的极特殊的时刻，那相信越来越多的观众网友已经有这个觉悟了。那好吧，咱们回头来说今天的新闻啊。今天参议院上的听证会有正反两方证人的激烈交锋，是各说各话。出于公平，咱们今天先从民主党开始。民主党这边采取的策略呢，就是他以法院驳回了川普团队的所有诉讼为由，继续否认舞弊的存在。但是呢，他并不回应川普阵营这边提出的具体指控啊。总之他那个态度很简单，就是法院都不受理你的案子，凭啥我有责任做出解释呢？啊，就这态度。其次呢，就是民主党这边继续强调是俄罗斯干扰选举，避谈中共。有一个叫做 Peters 的民主党议员就不停地说俄罗斯，就被会议的主席就敲了锤子了，你就被 rule out 了，就不让你发言了啊，因为这个俄罗斯操纵美国大选，他是老黄历了，其中很多内容已经被证明是不真实的啊。但是这个民主党议员的策略呢，就是我把几年以前的话原封不动的拿出来再说一遍啊，我就是消磨这次听证会的时间啊，这又是一个态度。今天听证会上有一个角色呢是蛮关键的，需要专门提一下，就是被川普开除了的那个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Krebs， 他呢不断的重复说这次选举是历史上最安全的选举。刚刚出来的密西根州不是那个 Antrim 县22台多米尼投票机被司法审计取证了吗？他也是不予承认的。这个审计报告里面有一项关键发现，就是这22台投票机的出错率啊是达到了惊人的 68% 啊。但是这位 Krebs 局长呢也有词来解释，他说这 68% 的错误呢是日志的问题，是那个 log 的问题，不是 68% 点票有问题。同时呢，他也不承认那个多米尼机器是不安全的啊。因为呢，这个多米尼的总监就是他的安全委员会里的一个委员。 但是对于技术安全之外的问题呢，他就不发表意见了，诸如死人票啊、重复投票这些问题他就不回应了。不过呢，这个 Grabs 局长呢，至少承认了一件事情，就是从投票开始到结果呈现，整个选举过程中用到了多种不同的机器，那么其中有些环节呢，机器不可避免的就要连上网，把这个数据从投票中心传到这个计票中心，有的呢甚至还要发到别的机构，比如新闻媒体去公布出来。这里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啊？就是传统投票呢是纸张投票，当场开票吧，你这个票放在这个投票箱里面就不动啊，投完票以后全部封存，开票的时候打开投票箱一张一张的念，是这种形式。有的时候呢，这个人口太分散啊，他这个计票中心没办法设在每一个投票点，需要把另一些投票点的票送到计票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呢，是转运实体票箱啊，得放到车上去，整个过程得有人监督，看着这个票箱没人动了。这是传统的投票方式，但是呢，现在已经普遍采用了无纸化投票。那问题就是没有人眼看得见了，那个数据呢就通过互联网传输，只要你一上网，好，那么就存在着漏洞，就存在着监管的疏失，就有很大这种可能了啊。最起码呢，他承认某些环节这些机器是上网的，这是今天听证会里的一个这个来自于民主党这边承认的事实。今天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川普阵营这边呢是列举了大量的数据和案例，四个小时那个听证时间很长，我是没时间一一列举啊。总之呢，没有出现我们以前完全没有听到过的那种特别爆炸性的消息。那现在这种听证能起什么作用呢？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告知公众有哪些疑点，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几波人分开，不是指民主党那边的人啊，是把共和党内的几波人分开。有一波人呢是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川普肯定就没戏了，他们就会像那个参议员麦康奈尔那样接手拜登，去和民主党勾兑，咱们考虑一下下一届议会怎么合作的问题啊。还有就是像密西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保罗米切尔那样啊，这位老兄就更绝，干脆宣布退党，要肉身跳槽转到民主党那边去。这样的人呢一定得让他曝光出来，而且呢得在最后行动之前让他们把自己的影响力都释放出来，否则等到最后关头你再让他背后给你来一刀子啊，那个杀伤力就太大了，就不可挽回了。另一波要显露出来的人呢，就是能够一直不接受拜登川普的铁粉撑到最后的人，像这个联邦众议员 Mo Brooks 这样的人，还有像什么福林将军啊，维吉尼亚州的女共和党参议员州长候选人 Amanda Chase 这样的人，以及在这个时候临危受命接受川普任命的代理国防部长、代理司法部长金里奇这样的国防政策委员，这一批人啊得让他们显露出来，才能够凝聚一批和他们相近的人。要知道这个时候能够临危受命的人，那都是不计个人得失，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拼了的人啊。那么这两头的人显露出来以后，中间还剩下一波嘛，就像在德州起诉那四个摇摆州的案子里面签了法庭之友文件的126个共和党众议员，这100多个人你不能指望他们个个都是钢筋铁骨死撑川普到最后，但是呢他们当中经过这段时间你还是能看出来哪些人能够被形势推着走，一旦川普采取非常措施他们还能够表达支持，就是说这些人他不是领头的力量，他们是次一级的支持力量，有人领头他们能跟着走也行啊。那现在制约川普做出最后决定的因素其实就是共和党自己，支持的、反对的、骑墙的、背后捅刀子的混在一起，川普就难以做出果敢的行动。那经过现在不断的听证诉讼、时间推移、形势几轮变化，各色人等就显出本色来了啊！有一副对联嘛，上联叫山高月小，下联叫水落石出，水一落下去了，石头就露出来了，就达到这个效果，那么也就接近川普做出决定的最后时机了啊，再晚也确实就晚了。刚刚呢川普是转发了林伍德律师的一篇推文，也就表示他赞同这个推文里的观点，说的是川普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他真的不喜欢开除人。林伍德律师说的啊，我敢打赌他不喜欢把人们尤其是共和党人送进监狱， 他给了肯普和拉芬斯伯格每个做好的机会啊。插一句，这两个人就是佐治亚州的州长和州务卿啊。但是呢，这两个人拒绝了，他们马上就要进监狱了。川普就是转发了这条推文，也是暗示呢，他现在接近最后行动的时刻了。可能还有朋友们问啊，这个法院是不是还有戏呢？这个体制的路是不是还没有堵绝呢？有些案子是还在进行当中，路没有堵绝。但现在的问题是啊，法院以程序性的理由驳回诉讼，就不给川普团队这边展示证据的机会。就包括最高法院驳回德州的诉讼也是这样嘛，他就说你没有资格告那几个摇摆州，就给你逼出来了，根本不看你的证据。在极少的几个案子当中呢，法庭是象征性的给了川普团队一个很简短的时间，就只准你说个摘要，你这边有几百页纸的起诉书，他就只让你念一个几页纸的摘要，然后就说你没有证据啊，又给你踢出来了。迄今为止，我们没看到一个案子让原告的证人出庭作证的，或者是录像在法庭上被播放的。那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情况，法院的路呢没有绝，但是突破的很慢，所以现在啊，只能是川普按照自己的节奏，该出手时就出手。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声称从国家情报总监 Ratcliffe 拉特克里夫那里得到了一个放风。按计划呢，情报总监应该是在12月18号之前就提交一份报告，是不是有外国势力干预了这次大选。那在这个放风当中呢，情报总监是说他认为是有来自于伊朗、中国和俄罗斯的干预，但是呢，他说预期想明年1月份把这方面的消息公布于众啊。
And he told CBS News that there was foreign election interference by China, Iran, and Russia in November of this year, and he is anticipating a public report on those findings in January.
那这个消息就很令人困惑了。首先是为什么这样的放风会给对川普非常不友好的媒体，然后呢，就是明年一月份是不是太晚了呢？已经无助于挽回局势了呢？当然也有可能在给公众报告之前先有一个政府内部版的报告啊，作为川普行动的依据。所以这个消息啊，目前还有一些环节不太清楚，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了，就是有些官员会在形势的逼迫之下，原来很坚定的现在退缩了，他想把敏感的信息延后，等到大势已定、尘埃落定以后再说出来，减轻自己的压力。比如像那个司法部长巴尔就一直是这么干的。那川普呢，他现在没有别的辙，他只能是靠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别人，他很难依赖得了别人了啊，这就是川普的为难之处。那川普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呢？能不能在艰难的条件下做出果断的决定呢？我们拭目以待，根据新的情况咱们再来做分析和评论吧。今天的时事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明天按计划呢，我会在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上和朋友们见面。我是想挑出近期会员网友们的一些提问，我来作答和大家互动。如果没有特别重大的时事发生呢，在 YouTube 上咱们就是星期五再见了。谢谢各位。